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八章，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好，这是一个耶和华的显现，而且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显现，我们几乎不大能够想象哈。他在幔粒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出来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上帝，我们不能说显灵了，因为这三个人甚至会吃东西，灵不会吃的。这显现就是真的把自己表现出来，表现到什么程度，是用什么方式，是三个都是天使吗？还是三位一体的三位，还是有两个是天使，有个是上帝本人，这些都可能，都有可能。不过我们还是说，这一切也都还是有象征性的成分，因为全能的神真的在人间的话，人是承受不了，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我们姑且说在显现的时候把自己的全能打了折扣，否则人不能接触这么伟大的神哈。但是这货真价实完完全全就是神的显现，也就是神。至于他在就是神这样显现的时候，他有多少自我的约束，好像道成肉身一样把自己有所限制这是我们不必去多讨论的，我们就相信这是真正上帝的显现，他显出来了。好，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他让亚伯拉罕看到了。不过这个显现应该也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让亚伯拉罕更认识他，我把我的心意成名显给你，不是只是让你知道一些事情像每个人都知道一样，而是在你知道中间你可以更多的信靠我，爱我。显现的时候是跟立约的人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像耶稣的显现，或者耶稣的道成肉身，大家都看到，犹太人也看到，罗马人也看到，但是那只有真正被圣灵感动的才看到耶稣的显现，不管是登山变相的显现，或者道成肉身显现，或复活以后的显现，都是让那经验过的人能够因着信心而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主，更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主，也因着信心，这次显现使他的信心更坚定。也就是说，你有信心，你才能看到主的显现，而且看到了主要你看到的，而主的显现也能增加你的信心，这就是一种善性循环。耶和华显现出来了，不只说让人看得到，而且让亚伯拉罕因着有信心知道这是上帝，而也因为知道是上帝，他的信心更大。我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也可能看到，但是就跟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一样，他们或者今天真的上帝把自己变给别人看了，人不一定就会信。真的要看到上帝显现的真实，需要有信心。我们讲到耶和华显现，我们讲到这个显现可能每个人都看得到，但那有信心的就看得更清楚，更认识神，但那有信心的神就把他更清楚的显现给他，让他知道这真是神。别人也许看到的显现就是一个三个人显现出来了，有三个人出现了，别人可能看得到，肉眼可能看得到，但是有信心亚伯拉罕也许就看得更深一点，看到这就是上帝。我们再一次说，就如同主耶稣，有信心的人就看到他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信心的就看到他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万事万物中，我们能看到这后面有奇妙上帝的旨意和作为吗？还是我们只看到说，哦，跟世人一样看到的有吃有喝，哎呀，那真是没有信心的看哈。好，那个时候天气很热跟那个伊甸园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来显现的时候就截然不同，那时候就让人很冰冷很害怕，看到的好像就是悲剧要发生。这个火热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真的亚伯拉罕对上帝是非常热心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怒火将要倾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上面了。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看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就跑过去迎接他们了。 好，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这三个人就是上帝或者上帝的代表，总之不管是上帝或上帝代表，就等于是上帝的显现了，就等于是上帝，因为接待上帝的代表就是接待上帝了，接待耶稣就接待上帝，接待耶稣的仆人就接待耶稣了。那亚伯拉罕知道多少，圣经里实在没有跟我们讲，讲得很清楚。我在想，如果一个普通的三个陌生人，亚伯拉罕不大会去俯伏在地，而且称他是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呢给他做这么多，而且这么快捷的，这么急促的，生怕怠慢了。中东在当时真的对客人会有这样的风俗吗？我觉得不大可能。游牧民族，尤其在沙漠的游牧民族，敌意都非常的强的。甚至我看过很多人讲到说，包括阿拉伯劳伦斯比讲的，在沙漠里面，在游牧民族，包括在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里面，就是敌人就是陌生人，你不认识就是陌生人，就杀，你不先杀他，他先杀你。所以我有点怀疑他们是这样待客的啊，就是待客，客人来了要跪下来，要匍匐在地，然后要给他这么多东西，我想不太像这样。事实上，就索多玛俄摩拉的反应，对陌生人是充满了敌意的。当然罗德就比较友善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固然有对人客气的成分，但是因为是上帝显现出来，他也许越来越觉得这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也可以在四世纪里看到哈，基甸在碰到上帝的使者，还有参孙的父母马诺亚在碰到上帝使者的时候，也都是刚开始不这么确定，然后越来越确定了。我们不一定要把那个确定的界限画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亚伯拉罕一开始也许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已经有足够的信心让他知道这三个人有点不同凡响，所以他称他我主。这是当然也可以称一般人是我主，但是也可以称是耶和华。在这个概括性很大的字眼里面，我相信亚伯拉罕有把这三个人看得非常重，甚至就是主，就是耶和华。有多少成分我们不晓得，信心的事情我们自己也不大清楚，我们信主信到什么地步我们想到也是不那么清楚的。好，他很客气，很有待客之道，他很尊主为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蒙恩当然就是把你看得高看得大。后来雅各也这样对以扫说过，不过在这里呢，恐怕真的是亚伯拉罕很客气很谦卑的希望这个人能够被亚伯拉罕款待。当然这我们也就想到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十四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也这样来对过对那个麦基洗德哈。不过那也是麦基洗德来迎接他的，就是好像麦基洗德地位低一点来迎接他，但是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兰祝福又好像地位高一点，亚伯兰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又好像也是麦基洗德高一点哈。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讲了，我想那里都有一个近前，也有一个待客之道。在这里呢，亚伯拉罕也是近前也有待客之道。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如果你真的喜欢我，我给你一些东西。雅各也是这样对以扫说的，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收我的吧。但是我想亚伯拉罕在这里比雅各对以扫还要更近前一点，请你收。哎，各位，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在侍奉主的时候，不要以为你在给主好处哦，你给他钱是主给你好处哦，他收了是他给你好处。我们一切的服事都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一切的摆上都要觉得这是蒙福的，这是不配的，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恩典，我们蒙到恩，而不要好像趾气高扬，自己在高高在上的，英文叫 condescending 哈，降贵淑尊的在帮上帝一点忙。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想到自己是多么的卑微，能够为主做一点事，实在是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哎，我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你一下。如果这是待客之道，我们相信也有待客之道啊，我就很羞愧了。 我常常希望我不喜欢的人离开我往前去，对不起，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在办公室也好，在教会也好，他迎面而来，我们就绕个圈子吧，或者我们希望不要跟他打个面罩，我们希望他就过去，不要说我们不喜欢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忙，就不想要接待别人。当然我想忙的时候自己不能分太多时间也不是错误，但是能够对人好，而且积极主动对人好，这真是很有福气。你不要离开我往前去，你让我有机会服侍你。我们今天多少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希望主赶快走过去，我不要服侍他。那你这样你就失去了祝福哦。那你就不要怪祝福来的时候神没有给你，因为你自己不稀罕跟他在一起啊。因为我们非常稀罕，因为我们非常在意摆在前头苦难，摆在前头喜乐，就轻看现在的苦难，就很高兴的背现在的十字架的艰难。而且在背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亚伯拉罕这个心，不要觉得这三个人吃我吃好多东西，而是真的很喜乐的在服侍。我在说对陌生人也许不必做到这么多，但是应该有对陌生人的善良，但是更有知道这是上帝的代表，我要好好的来服侍上帝，好让我自己蒙福。我服侍的时候就已经蒙福了。不要往前去，我不要让服侍你的这个荣幸被别人抢走了。当然我们都可以服侍主，主是无限的，越多人服侍主越好，越多人蒙福越好。但是那种我要像玛利亚一样得到上好的福分，我要把你看作重价的珠子，好好的把你收藏起来，我要把你看得最宝贵，那是我们求主给我们的这颗心。容我拿一点水来喂你们，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那个洗拿水来洗脚这是当时的待客之道，甚至在耶稣的时候还替人洗脚。耶稣也曾经责备法利赛人没有给他水洗脚，这是不仅是待客，而且是非常恰当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待客，像我们中国人也有亚伯拉罕这个礼貌，但有时候太过了。请吃那么多东西，真的是对人的身体不好，也是很大的浪费，也不环保。那洗脚是非常恰当的脚上面有沙，在这里洗一下，那么很爽快，是很好的。树下歇息一下，上帝当然不需要歇息，这么大的太阳有个树荫遮阴也很好。我们也不要忘记耶和华也像那个大磐石在疲乏之地，那个磐石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磐石的阴影让人得到喘一口气。上帝不需要喘一口气，但是上帝不是也安息吗？上帝最大的安息就是人能够好好侍奉他。亚伯拉罕现在好像没有安息，其实也是有安息，因为从神得的力量让他能够奔跑的急促的迅速的要来服侍上帝。歇息一下，我们的主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安息，而不要很焦虑呢？以赛亚书也讲到说，我们叫上帝担心啊，以色列叫上帝担心啊。以弗所书也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心，那都是让神不能够安息。我们希望能够叫神的圣灵不担心，而能够安息啊。这些事情交给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些人有信心，依靠我的恩典。可以放心我刚引以赛亚书是63章第10节，他们是主的圣灵担忧。那诗篇78篇40节也有讲到，以弗所书4章30节是讲不要叫圣灵担忧，都是一样，我们不要叫神担忧，应该叫神很放心，因为神真是叫我们很放心的神。亚伯拉罕他叫神有吃有洗有休息加添心力往前去。这里可能就又不太像是神需要加添心力往前去了。不过事实上这神是要到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一次神从天上下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好的目的，就是告诉亚伯拉罕，或者更确实一点说是告诉撒拉他要怀孕生子，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有个坏事，就是他们要去索多玛、俄摩拉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那么坏，要去消灭它。同样一个使命却有两种效果，一个是消灭，一个是祝福。 而愿我们总在神来的时候，因为有信心，我们得到的是祝福，而不要像很多的人，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神的来带来的是刑罚和咒诅。而你不好好听神，不信靠神，他来就是咒诅；你好好信靠，就是祝福。信靠听神里面，包括好好的服侍他，让神休息，让神加添力量，让神能够继续往前走。我们能叫神往前面走吗？当然不配啊。叫神往前走，不是给自己最大祝福，就是神更快的把他的祝福加在我们身上呢。你们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不要忘记哦，我们是仆人呢。路加福音也有讲到说，仆人从田里回来了，那个主人会说，哦，你就休息休息吧。没有，你要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了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做了以后，主人还会谢谢他吗？没有，这都是该做的。这里好像看起来主很严厉啊，这是路加福音17章从 七节到10节，但是实在也是这样，因为他给我们恩典够用啊，我们就可以在田里工作，我们也可以继续在饿肚子的时候预备晚饭给主人吃，继续束上带子伺候我们的主啊。我们继续看到我们的主吃喝，就像亚伯拉罕这时候看到三个神的使者在吃喝的时候很愉快很喜乐。神能让我们服侍他，神能让我们甚至在肉体辛苦的时候服侍他，这是神好大的恩典，让我们羡慕这样的恩典，也再一次说我们活出这样的恩典啊！你们到这里来，到仆人这里来，我是你们的仆人，我要好好的服侍你们，理当如此。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可以想象，基甸对耶和华仆人在士师记里，还有参孙的父母马诺亚对耶和华仆人，都是请他们吃，也都是得到上帝的应许，也听到上帝的一些提醒哈。我们感谢主，主来这里，实在是主祝福我们，实在是主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奔跑，给我们心智，我们才能愿意顺服，给我们牛羊，我们才能款待，给我们金钱，我们才能十一奉献。所以拿出来吧，弟兄姐妹，好好的服侍上帝，越是服侍，越显出神在我们身上服侍我们的是多么好，给我们多少力气，给我们多少时间，给我们多少金钱，给我们多少能力，给我们多少智慧，都是从神来的。这些用在世俗上面服侍魔鬼就不好了，我们好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那是更有福气的，那是蒙恩。然后这三个人说，照你所说的行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光说不行的，要有实践，要有行动哦。他们就真的是，亚伯拉罕就真的去行了，这真的是既是保罗说的信心之父，又是雅各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是爱主。第六节你看到马上就有急忙速速跑，这个在后来以撒的老仆人亚伯拉罕老仆人替以撒娶亲的以利以谢也有这样的动作，年纪也大了，但是也跑，也是这个急忙。哎呀，服侍神不耽误，真是感谢主。我们在17章也看到这样情形啊，神叫亚伯拉罕全家受割礼，他就当天就受割礼，没有任何的耽误啊。愿我们离弃罪恶顺服上帝都没有任何的耽误，绝不妥协的坚定啊，而且快。他马上进到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你看多快多快，非常的快。先是叫撒拉赶快，因为做饼这是撒拉的内行事，哪一只牛好、哦、那个可是亚伯拉罕是内行人了。然后又叫仆人赶快去办，这个不会很快的啊。我们小的时候过年杀一只鸡，然后能够晚上有鸡汤吃，鸡汤喝，吃鸡肉吃，那都要有半天以上的准备啊，因为还要放学啊等等。我想在当时也没有那么快，但是亚伯拉罕就非常迅速，不希望客人有任何的等待，不希望神有任何的等待 哎呀，我们的主常常等我们，等我们快快悔改，等我们快快把自己献上。十七节他马上受割礼，十七章他马上受割礼，十八章他马上让神能吃能喝啊。我们当然也记得啊，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到，哎呀，神说我哪里要吃喝啊，满山遍野牛羊都是我，我怎么会因为你的祭物不足来责备你呢？我责备你，是因为你没有感谢的心，没有在患难之时求告我，没有还愿的心啊。我们被责备总是信心不足，我们得到称赞总是信心丰富，总不是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当然信心一定会带来物质，带来行动上的，但是那个多少是量性而为了。寡妇两个小钱信心是非常大，神也觉得，耶稣也觉得他所献上的比财主的还要多。好，亚伯拉罕现在年老，他愿意摆上这么多哈，这么快。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冰，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让他们洗脚，给他们吃。这就是服侍上帝。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服侍上帝苦，都是神仙服侍我们。像使徒行传十七章，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赐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来服侍他，然后我们在旁边看，等他吃完了，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路加福音十七章，这吃完了他都不一定吃，就在那里服侍。我们感谢主。当然我们这里也想到主餐，我们是一起在那里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肉，还有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切的丰富给我们，那我们摆上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好，他们吃了。然后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原来他们来当然不是洗脚的，原来他们来也不是来吃喝的，是告诉撒拉的。撒拉在哪里他们不会不知道，因为后面连撒拉笑他们都晓得。撒拉在哪里？各位，我们在哪里？撒拉感谢主，在帐篷里，她像一个女人一样，那个时候也不抛头露面，但是她，我觉得在创世纪没有写很多，但这里算是一次，她非常听亚伯拉罕的话，很多地方都显出她的跋扈，虽然神也叫亚伯拉罕听她的话，但在这里显出她真的非常听亚伯拉罕的话，可能也是唯一一次服侍上帝，非常听，那这里也就有这样的美德了，顺服咯。撒拉在哪里？在帐篷里，在顺服亚伯拉罕的地方，隐藏起来顺服。感谢主，一个顺服，一个愿意听丈夫话的，如果丈夫走在主子里面，她也是一个蒙福的妇人。明年这个时候我回到你这里，当神来的时候，当我们有信心接待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能力。这回来非常显然就是神的回来，回到这边的时候是让撒拉有福气的时候。我想这时候回来应该是指她生孩子的时候，而不是说她会怀孕的时候。当然这一层也应该有，当神眷顾亚伯拉罕的时候，回到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有信心就有能力，撒拉有信心也就有能力，就能够生产啊。那她有信心，撒拉有没有信心呢？我们在底下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十七章神是对亚伯拉罕讲你会生，十八章是对撒拉讲你会生。那撒拉呢，是在那个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了，那在后面，也就是他们互相是看不到，但声音听得见。作者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听到就心里暗笑，我已经说过原文没有暗字哈，但是听了就笑，而且恐怕也不一定是心里暗笑，也许他也笑出声音来了。我既已经衰败，我主已老迈，岂能有这种喜事呢？这个喜事里面是有性的含义，包括这个性爱的快乐，跟那个衰败是对比的啊。这么老了哪里有这种，第一个连性的能力都没有了，第二个更是没有生孩子的能力了。喜事跟那个老迈衰败是刚好相反的， 啊，但是在上帝的话里面，在上帝的恩典里，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就有这样的启示：枯木可以逢春，瞎子可以看见，死人可以复活。我们不是一定要求有这些神迹，有这些神迹非常好，我们也需要，但是我们更需要是对上帝的信心，使我们枯木没有逢春，我们继续在肉体上衰老，可是我们心灵一天心思一天，这是美好的，这就是喜事。神如果要让那个喜事落实在物质肉体今生中，我们感谢主。神如果没有让那些实现，我们也感谢主。神有的时候让他实现，而且在很重要的事上实现，最重要的当然耶稣道成肉身，真的有身，有一个肉身，在亚伯拉罕这里也是真的肉身生了孩子，我们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夫妻的关系，但这都是主的恩典。如果有的时候没有，有些人就是带着死没有得到应许，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们也相信有信心，那就是喜事了。好，这个时候那三个人里面一位就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代表，等于是耶和华就露了一手，他真是上帝哦。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也就是为什么笑，不但笑，他说的话我都知道，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那么耶和华哪有什么难成的事，你可以你说他衰老了不能生吗？好，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也看到，就是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那么他们也有这样想，这么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哎呀，神能成就事情。第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耶和华有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讲到说撒拉好像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没有什么信心，不过感谢主了，后来就越来越有信心。在这里甚至亚伯拉罕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撒拉是不是越来越有信心呢？这里我们要对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哈。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中文的圣经十一章十一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这里好像讲撒拉有信心，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原文来看一下的话哈，那里的信心还是指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个他以为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也是指亚伯拉罕，从一个仿佛已死人也是指亚伯拉罕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有点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这个信心影响到撒拉，使撒拉也得到祝福。我们再一次说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你要自己认识神，但我们也说这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那我们希望的影响不是只有物质上身体上让人家得到好处，而是他能够认识上帝，因着你所活出来的圣灵和传讲的神的话让他认识上帝，否则得到好处就有限了，但是的确也可以让人家得到好处。亚伯拉罕有信心使撒拉也能怀孕，亚伯拉罕信心在十七章看到，撒拉的信心我们比较在十八章没有看到，除了我们在前面看到说他很顺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很少有的事情，以至于他居然也就能够怀孕生子，就像亚伯拉罕在十七章愿意在信心当中有受割礼，哦，那个信心就让他真的能够生儿养女了。耶和华有没有难成的事？在耶和华既然在创世纪十七章就讲到他是全能的神，而在十八章虽然他又吃又喝，但是也是在吃喝中显出他是全能神，包括这个时候他能够知道撒拉在那里暗笑心里在想什么，只有神能看透人的心肠肺腑，这我们在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神的话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更有功效啊，因为神能够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讲的话。那他是不是全能就没有难成的事，全能就不受人任何的议论。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二节啊，约伯在亲眼见到主以后，他不能不俯伏敬拜，哎，我实在是愚昧的。你凡事都能做，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你万事都能做。当然他万事都能做，万事也都有定时，但是我们真是信靠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我们不因为他的预定而懒惰，反而因为他的预定我们能够更走在他旨意当中。耶利米书32章第17节，在很危难的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赎回一块地。那么在危难的时候赎地，危难的时候谁做房地产呢？都要在太平盛世才找地皮嘛。那危难的时候耶利米做这个事，表示他那个地神还会叫他再有，虽然他自己不能享受，但是显示预表神的恩典还会临到这个现在好像被弃绝的地。所以在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每件事都会做得到。你有施慈爱与千万人，甚至没有难成的事，是把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的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要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然后在埃及行神迹奇事，做一切的事。讲到上帝既公平又慈爱又有能力，但是他的作为，而从耶利米来讲，又取决于人的反应。人愿意顺服，他就好好的祝福他们；人悖逆，就好好处罚他们。哎呀，神的能力是让人能够更遵行他的话，也让人在神的审判中无话可讲。啊，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六节啊。也讲到说，就是以后以色列会再复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哦，你们觉得很稀奇，哎呀，怎么这么难的事情居然又成就了，但在我眼中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哎呦，连那么好的人都不能得救，那个少年官那个财主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呢？有钱人进神的国像骆驼穿针眼一样，比骆驼穿针眼还要困难，那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让骆驼穿过针眼，神能让财主进神国。事实上任何人进神的国都是不可能，但任何人进神的国只要靠着神的恩典，都在全能神的带领之下能够成就奇妙的事情。耶和华有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但求主给我们信心。到了日期啊，当然神做事都有他的时间，不过就我们人的眼睛来看，有的时候神好像单言了，神没有单言，但有的时候神好像单言了。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我会回到你这里。我们前面也看到，他回来的时候就会生一个儿子，他回来的时候让你能怀孕，他回来的时候让你能生。神其实随时都在了，没有什么离开回来，但就我们个人，有的时候神好像特别深刻的同在，特别丰富的同在，就让我们在好像他不是特别丰富同在的平时，预备迎接他，侍奉他，顺服他，相信他，跟随他，好叫他具体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被称赞的，是蒙福的。15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哦，撒拉还说谎啊，因为害怕就说谎。我们讲过，害怕可以有很好的结果，害怕可以因为害怕可以因为敬畏神而有智慧，可以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可以不犯罪啊，这个在出埃及22章那里有讲，也可以害怕而能够成圣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就是我们在害怕在惧怕当中，我们可以是成圣，不敢得罪上帝，这在哥林多后书1章讲哈，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我们害怕可以是好事，如果那个害怕是出于对神的信靠，神的伟大，但这里的害怕呢，叫他说谎了。就像比拉多的害怕不好，像希律的害怕会杀人也不好，像法老的害怕更心硬也不好，这里的害怕是说谎。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又看到撒拉实在也不是有信心的人，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在软弱的时候也可以因着神的话，甚至因着自己的丈夫而又活出有信心的样式或者蒙福的话，那我们真的要 求神让我们有信心，求神让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这败坏软弱的器皿下，因着器皿的被更新而能够显出多而又多的恩典，甚至让死人能复活，让这样老的一对夫妻能够有喜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